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5号，公元2016年9月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致函仁爱教会，祝贺特蕾莎修女丰盛；印度国会议员于达兰萨拉拜见达赖喇嘛；香港立法会选举，本土与自觉派崛起。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蕾莎修女近日由教宗正式封为圣人，同为诺奖得主的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德蕾莎修女所创办的仁爱传教会，表达了听闻她获得封圣后的喜悦之情。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以全身心投入扶助弱势贫困群体而闻名世界的德瑞莎修女，于9月4号由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正式封为圣人。据报道，有10万多名天主教徒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参加了封圣仪式。教宗在发言时形容德瑞莎修女是所有志愿服务者的神圣典范。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5号也致信德瑞莎修女所创的仁爱传教会，表达了听闻德瑞莎被封圣一事时的喜悦之情。尊者写道：我仰慕德瑞莎修女为人类的付出，尤其是她对贫困人士的关爱。修女获教宗封圣，我非常高兴随喜，在此与大家一同纪念她不平凡的一生。曾与德瑞莎修女有过几面之缘的达赖喇嘛尊者在信中指出，当年与德瑞莎修女见面时感觉到她是人们的榜样，而去年在加尔各答也曾拜访仁爱传教会，向德瑞莎与其他修女们的努力付出表达致意。她用一生展现了如何实践慈悲，虽然已经逝去，但她的精神将永存于你们的慈善奉献之中。达赖喇嘛尊者也借此次机会对仁爱传教会的人道主义服务表达了赞扬。尊者祈祷，只要世间还有需要帮助的贫困者，这样的人道事业就能够永远继续下去。德瑞莎修女身为传教士与慈善工作者，数十年在印度帮助穷困人士，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倡导宗教和谐理念时，总是会以德瑞莎修女的事迹为例，来说明不同宗教虽哲学各异，但均提倡慈悲的这一共同性。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中午约12点从达兰萨拉启程，赴欧洲展开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通过电话告诉本台，尊者将于当地时间7号上午抵达布鲁塞尔，8号将出席第7届国家援藏团体大会，9月9号至11号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为期3天的心智与生命研讨活动，并发表公开演讲，接见当地藏人团体。12号将参加一场推动宗教和谐的活动。接下来，尊者将访问法国。行政中央驻法联络官次仁顿珠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9月12号下午，尊者将抵达法国。首先会在巴黎参加一系列活动， 之后将前往斯特拉斯堡向信众们教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并以超越宗教的伦理为主题发表演说。今年10月3号至6号，尊者将在达兰萨拉向台湾请法团教授中观四百论，而10月10号至22号期间，尊者将前往拉脱维亚、瑞士与意大利弘法。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数名印度国会议员近日前来印北达兰萨拉拜见了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印度国会上院议员穆库特米迪与下院议员阿伦库玛于辛格三人近日前来达兰萨拉出席第56个西藏民主日官方庆典活动，期间还特别会见了达赖喇嘛尊者。三名印度国会议员于2号上午同达赖喇嘛尊者会面。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消息，尊者在会谈中强调了印度与西藏间的宗教与文化方面密切历史关系，感谢了印度政府与民众对流亡藏人提供的无私帮助，希望印度能够继续关注。三名印度议员则承诺将加大推动印度国会对西藏运动的支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玉托·噶玛格列从9月3号起开始前往各大藏人社区拜见藏传佛教各传承学派以及西藏本教的领袖们。昨天5月9号，玉托·噶玛格列与印度北阿坎德邦的首府德拉敦拜见了萨迦派法王达智仁波切，并参拜了当地多家藏传佛教寺院。今天6号，玉托·噶玛格列造访了喜马西亚邦多兰杰藏人社区，拜见了西藏本教法王曼日智增仁波切。之后他将前往印南与格鲁派传承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等领袖们会面，整个行程将进行至9月11号。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后的第一次大型选举近日举行，非建制派一共获得了30席，超过1/3的门槛，取得一言一案否决权，使得本土与自决派在立法院崛起。4年1次的香港立法委员选举在9月4号举行。据2016年立法会选举官方开票结果，非建制派共取得30席，其中囊括6席的本土自决派的崛起引人瞩目，背直象征了香港争取新时代的开始。香港立法会的席位共70席，其中35席为地方直选，另外35席则是透过清音以及专业组织组成的功能组别的6%人口来选出。功能组别选举常被批判不具广泛代表性，因其选举人数只占香港人口的6%，但却能决定50%的议席。在地方选举方面，包含传统泛民派、本土派以及自决派的非建制派阵营获得了19席，建制派阵营则得到16席，非建制派较上届多出1席，其中传统泛民派的席次大幅下降，只取得13席，而备受瞩目的本土派以及自决派共取得6席，其中包括年仅23岁、曾参与雨伞革命的香港浙中主席罗冠聪、小丽民主教室的创办人刘小丽、青年新政召集人梁松恒以及香港民族的青年新政游慧珍等。游慧珍在当选后向现场的媒体表示，我走进议会之后会推动讨论港人前途自觉，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罗冠聪也向法新社指出，我想香港民众真的想改变，当年轻人谈未来，他们真真实实地感到改变的迫切性。 非建制派政党内部光谱的扩大已经碎片化，新崛起的民族自决派与传统泛民派的路线争议，以及未来合作与建制派抗衡，仍是非建制派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梁松恒向港媒表示，在未来议会抗争路上或议会如何连接其他公民社会抗争上，我相信有一套新的秩序、新的方法会走出来。本土派不喜欢骑大台，所以族联盟没有实际功效，反而每个议题、适合的议题自然会走在一起。近年来占中运动后，本土自决派的崛起反映了许多港人开始接受以及支持民主自决的理念。有评论人士预见，这些新势力将会把民主自决的声音带入议会讨论，成为一股中共当局无法忽视的声音。中共国务院港澳发言人就此香港选举评论时宣称，希望当选的立法会议员依照基本法和相关有关法律履行职责，致力于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在今天的藏人谈现代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他说话的语气以表达方式把我拉回了中国大陆随处可以听到的少数民族能做什么野蛮落后，区别只是这位先生用的是原住民而非少数民族。十年后的台湾政府正式向原住民道歉了，说明台湾社会整体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可以说，当时还是学生的那些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影响台湾社会的发展与价值趋向，也说明了台湾政府今天能向原住民道歉并非很简单的事，需要一个比较成熟正义社会的支持。作为政府也需要莫大的勇气，可贵的是台湾政府终于做到了。台湾总统在道歉中称，让我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为什么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台湾这块土地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这些人原过着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生活领域。接着在未经他们的同意之下，这块土地上来了另外一群人。历史的发展是后来这一群人剥夺了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让他们在熟悉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成为非主流，成为边缘。台湾政府为过去对原住民造成行为道歉，虽然这一切并非今天的政府所为，但是为了未来的和平平等，台湾总统勇敢地道歉了。与此相比，在中国大陆的中共六十多年来对吐蕃德、通土尔其斯坦、南蒙古和其他民族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之罪从来没有承认，离道歉还差十万八千里。更严重的是，对以上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还在进行中，也对中国人进行着空前的打压。笔者知道，台湾跟中国大陆在体制、公民素质、民权方面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因为一个是民主体制，一个是集权的中共独裁体制。台湾总统从原住民受外来政权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篡改历史、无力征伐、土地掠夺，强烈侵害了原住民既有的权利、自身事务失去自觉与自治的权利、同化造成语言消失和废肉的伤害、抹杀族群。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地理。